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现在我们讲普贤行愿品讲这个呢分了三大课班，其中讲第二中三正中分，讲这个呢分了四个课班，第一和第二讲完了，今天开始咱们讲第三真心三大愿。以上讲的内容呢需要修持，修持呢就说到修持普贤菩萨他的十大愿望当中的其中心愿，前面讲了其次心愿以及回向的自分，这些都是呢精心经历的，也就是说如理如法的需要修持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的俗称修法，也就是说如理修持潜心其次供后呢再需要进入真心的三大愿望。真心的三大愿望这个课班呢就分三课，第一呢是常随佛学，第二呢恒随众生，恒顺众生和常随佛学这两个呢就是十大愿望当中第八和第九，十大愿望当中七个呢前面已经讲完了，这时候讲的常随佛学是第八大愿望，恒顺众生呢是十大愿望当中第九的大愿望，最后第四的大愿望就是这里第三课班普解回向。咱们首先讲第一常随佛学，常随佛学的修法呢从自利从他利两个方面来辨别的话呢，我们就需要了知常随佛学最好是从自利方面讲的，因此呢第八大愿望常随佛学是从自利的体系来讲的，恒是随顺众生这就是从他理方面来讲的，所以我们从自他而立的本性来讲的话呢常随佛学就是自利，恒是随顺众生就是他利。如果要想真正彻底圆满自己常随佛学彻底圆满佛道的话呢，自己呢必须要发起常随佛学的大愿，而且这种大愿呢在今维乃界恒昌都呢需要随学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从因地乃至国地一切一切的行次都需要随学，因此呢按藏文的课盘，也就是说按罗钦大一寺的藏文的课盘来讲，这一大愿望判断为真心的大愿，有这种的目的或者有如是的根据而判为真心的课盘意义，或者说这一大愿望呢判断为真心的大愿。这种话呢我们就知道口头上自说是常随佛学以外，就是说常常随学上师，这么口头上说的呢不是真正殊胜的修法，这种常随佛学啊恒是随顺众生不是外境心向上的东西，而主要是从内心从自己的心当中确确实实恒是都是呢随学大的，或者说常随佛学这个呢是从内心里需要修的，因此呢需要了知常随佛学。什么是常随佛学呢？简单可以归纳讲，在没有解释松弛之前需要简单的解释常随佛学的内容，就是把佛因地最初发菩提心乃至过地成就无上菩提之见所有经历的行持一切一切所做的事业呢都在自己的心前观想为所缘境，我们就知道自己的心相续当中它不管乱七八糟的世界的事情，二是呢自己的行前观相的所缘境就是佛因地最初法性如何中间行次的流度完心，或者说最终过地成就无上菩提一切一切的行次和一切一切所做的事业呢都作为自己行前观相的所缘境，自己的心相续的智慧呢原这些常常需要随学的，也就是说以观察的智慧对佛的一切因地的修行啊过地种种的功德呢三加观察，然后呢把自己的心相续呢融入这样的境界当中，自己也是常常安住在这样一个殊胜的境界当中，这叫真正的常随佛学，不是从外境上跑来跑去啊，或者是外境行为上转一个利益众生的大德，这个不一定正确成为真正的常随佛学。真正常随佛学呢刚上面所说一样，把一切一切诸佛因地乃至过地之间行持种种事业的功德都自己心中观想的一个所缘境一样，常常不离开这种， 心里呢产生碎屑，心里呢自己通过观察后呢，对佛的一切境界呢，自己呢特别有殊胜的欢喜心，在这种欢喜心推动下呢，常常安住在这样殊胜的一个境界当中，这才叫常随佛穴。因此呢，需要了知自己能随真正佛的境界，或者随真正高僧大德的善知识，那这个非常好。需要了知确实是佛以及不可思议的大德金刚上师等经历很多苦心难信的境界，常常把这些呢作为自己行当中随穴的一个对境，而且呢常常作为自己行前的末方以及随穴的对境，常常睡这个，常常灌这种，常常穴这种的话呢，久而就成为习惯。习惯以后呢，遇到种种的违愿的时候，不会心里产生苦恼，或者产生厌离心，或者推大乘的菩提心等，不会有这种。就像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曾经在印度的时候呢，遇到种种的违愿或者是历经等，都一一安忍，因此呢，最后被他彻底度化。同样的，自己呢虽学佛这种的修心，久而久的话呢，确实很习惯，习惯了它穿心力很加强。如果一旦穿心力加强的时候呢，假使遇到种种的违愿或者是逆境，在这时候呢，就会自己本愿相应，没有怨恨或者是苦恼，因为他平常心里观想的所缘境呢，不是这种小的，而是呢随不可思议的一切佛的行持和所做的事业。在遇到这种违愿的时候，他心里常常发的本愿，并且不会设计，这是一个。所以呢，遇到违愿等的时候呢，他不会产生怨恨或者是苦恼等的过失，或者说他遇到顺愿得到了安乐，在这时候呢，自己对自己也不会特别执着，也就是说他不会执着，他自己也没有执着。因为诸佛以及高僧大德的善知识，他们对世间的种种相受一点都不会执着，所以呢，随学他们呢，自己也不会对这些执着。那么就知道这些时间当中一半出现的违愿或者是顺愿或者是感受苦恼以及安乐呢，对他来讲呢，不是他自己平常心前观想的所缘境，而是呢心前就常常随学佛的功德。这个呢，就像巴哲摩切在大门前行导文当中所说一样，如果弟子呢真正随修上师，最后呢比较封信的放下，或者是彻底随学上师，跟那个一样的，在大门前行引导文当中也说过，所谓最后修学上师的异性，就是指对上师生者的一切行为呢三加观察，自己也是全部按照上师那样去修持，比较封信。比如世间人都有这么说的，一切事情即末方，末方至中能生窍。如果修行者也是末方往昔诸佛福祉的行为，弟子依止上师也是同样的道理，应该随学上师的一切行为。上师的一切行为是这样，那么弟子相续当中也就是会获得如是修行的功德。是这样呢，需要明白常随佛穴的修法。总的了知以后呢，那么诵词的内容具体怎么需要了知呢？诵词呢通过两诵来做圆满的抉择。诵词两诵呢，是我随一切如来学，修行普贤圆满行，供养过去诸如来，记忆现在十方佛，未来一切天人时，一切一乐皆圆满，我言普随善思学，速得成就大菩提。就这两诵来讲，这个诵词两诵的内容呢，我们可以分成四段。第一句，我随一切如来学，需要了知它呢标出常随佛学，随穴的呢不是一尊佛，二是呢十方三世一切佛陀，所以呢我随一切如来穴，是用来需要了知。接下来诵次的四句，就是说修行普贤圆满性，供养过去诸如来，居于现在十方佛，未来一切天人世，这四句呢正是宣说了随穴的内容。那么在接下来诵次一句，就是说一切一乐皆圆满，这个呢就是现世随学诸佛菩萨的缩印，如果没有个印的话呢，那么通过印推动下成就随学的修行就没有办法产生。所以呢，随学的缩印就是一切一乐皆圆满，这一句呢就要了知。然后呢就是我言不随善思学，速得成就大菩提，这两句呢就是最后归结到随学的大愿，希望来把诵词两诵的内容呢分四段来进行抉择。 那么需要了知，宋子当中讲到未来一切天人寺，那个天人寺就是佛的一个不同的译名，其实就是佛陀的意思，也是人天道士啊，或者是三界佛祖啊，或者是一切智者啊，或者是一切编制的佛陀等，有种种的意名。所以呢，人天寺就是佛的意名。为什么说人天寺啊？因为一切的祝福都是一样的，没有差别，没有偏堕，对一切众生成了无上的大事。为什么单单说人天寺，一般人会这么思维，有这种疑问。那么需要了知，确确实实从实际上来讲，一切的祝福呢，都是一切众生无上的大事，没有差别，是平等的无上大事，又是究竟的互助。但是呢，有些地方经典论典当中说到人天的道士啊，或者是人天人士，有这种讲法。这个原因呢，因为在佛的弟子当中，主要就是人和天。虽然一切众生佛都是慈悲平等，都是成了救度众生的无上大事，但是呢，就是天和人两个呢，成为佛眷属当中主要的眷属。为什么人和天是主要的呢？因为天和人最初呢，能发菩提心，能修十种善业道，能得小乘的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以至小乘的辟支佛道都可以得到，还有呢，加上呢，能得大乘的十地以及究竟的无上菩提果，人天修行的话呢，都可以得到。所以呢，佛名为天人寺，这个呢，对于天人寺方面有个疑惑，就我简单的讲了一下。后面还需要点出的一个呢，宋词当中讲到一切意了皆圆满，这个呢，我们说是随穴的缩印。这个随穴的缩印呢，需要了知，就落到意了方面，就是意了方面需要了知。这个呢，就像文殊刹图功德庄严经当中所说一样，经当中就是说到诸法一元神，诸于欲老僧，何人发何缘，入是二四现。那时候也讲到，里里外外的一切玩法都是依靠因缘而生的，而且呢，它安住于欲老僧。这个欲老就是特别关键的一个。人和人发如何的愿，都是呢安如是如是的可以实现，都是靠这个欲老。所以呢，这里宋词当中也就讲到一切欲老皆圆满，确确实实就成了随学佛的。也就常随佛穴出生的这个印，就靠这个意乐。如果要修得成就无上究竟的大菩提境界的话呢，必须要随学三世诸佛的修行。而这个随学要想圆满的话呢，关键就在意乐，必须要圆满的。所以呢，发愿自己呢随学诸佛的一切的意乐皆圆满。形容来需要了知宋词一句一切意乐皆圆满的内容。这种宋词的内容全部合起来讲的话呢，我随一切十方诸佛修学，修习普贤圆满大心，供养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佛，在随学诸佛的过程当中呢，一切一切的意乐都需要圆满，我愿普遍随学三世诸佛，速得成就无上大菩提果。应该需要发如是愿，而常随佛学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按金刚密乘出生的观点来讲呢，确实佛陀的佛法在后代众生相续当中能否正确的修行圆满成就菩提果呢，都是呢依赖根本上师，有了根本上师才能跻身成就啊，或者呢获得普贤王如来无二不可思议究竟的果位。所以呢，在密宗当中呢，特别特别强调对金刚上师不能诽谤，不能退信心，对于金刚上师呢观想佛无二，而且从恩德上来讲超过了佛的功德。虽然佛和上师都是呢具足圆满功德，但是呢对于污浊黑暗色刚强难化的众生来讲，恩德呢比佛远远超过的，所以呢跟菩萨身份缘觉或者是跟其他的世间的佛门没有办法比较的。正是具足金刚上师正确的法相，确确实实从恩德方面来讲比佛都还大的恩德，就是世间当中的金刚上师。所以呢，随学啊，或者是修学上师的意性特别重要，而且密宗当中也是特别强调这方面的修性，在普贤大愿当中也是讲这种。如果在真正智者面前讲先宗殊胜华严的精华，就是普贤行愿当中所讲真心大愿的修法 以及祖上密乘的一些特别重视金刚上师，常常修学上师一教奉献需要心智的观友呢，完全成了一致，也就是说内容都没有互相相位的，都是呢可以融为一体的一个内容。但是呢，一般人不了解的呢，反正对报身佛、化身佛、法身佛有不可思议诸生的一层一层了义和不了义的法门，都做取舍，一则认为圆满，一则认为不圆满，一则作为学修的法，一则呢舍解。一般的凡夫没有福报的话呢，他学不了法，修不了佛法，反而舍弃佛法，导致这种严重的过失。真正学佛的，真正通达一切一切的十方诸佛所传的法，都是圆融的法，都是殊胜的妙法，都是成了调伏众生情相绪烦恼的三窍方便。通达这一些后呢，无论是学贤宗或者是学密宗的，常随佛学啊，或者呢常常修学金刚上师的意性很重要的，不是一天，不是两天，不是一辈子，就是生生世世需要常随佛学，需要学习金刚上师。这种的话呢，确确实实佛以及三宝中介的上师一串的殊胜加持，直接可以融入有缘弟子的心相去当中，得到佛无二的境界，得到金刚上师普贤王如来无二圆满的大菩提果。而且呢，不是很久很久未来才获得，而是呢即生当中大彻大悟的方式呢获得不可思议的一串。所以呢，这种修法，这种大愿，无论是现宗或者是密宗，特别特别重视的。很多有智慧的真正如理如法修大乘深深的佛法，都是如是如是的，常随佛学，常常随学上师的方面呢，确实做得很圆满。从方方面面，确确实实认为随学佛菩萨，常随上师都乃十分重要，会速得成就大菩提果。这一上呢，咱们从那个诵词的内容方面来讲的。接下来按照普贤贤品长恨问来讲的话呢，讲的比较具体一点，就是说常常呢需要随学本舍毗卢遮那佛。普贤贤品长恨问当中就说到毗卢遮那佛，我等大慈释迦牟尼佛呢是毗卢遮那佛的化身，其实跟毗卢遮那佛是无二的。那么这种话呢，长恨问当中说到常常随学的就是本舍毗卢遮那佛，他的一切一切因地的修行和一切一切过地成就的功德，来展开常对佛学修行的内容。就长文当中直接说到，如此娑婆世界毗卢遮那佛如来，从出发心精进不退，以不可说不可说生命而为布施，薄披未止，细箍未笔，赤靴未磨，书写尽颠，积聚续命，未终发骨，不歇圣名，何况妄为称衣俱劳共颠，远离一切所有，即与种种难行苦行。这个长恨问的内容呢，意思说就像我们娑婆世界的本师毗卢遮那佛，或者呢本师释迦牟尼佛，从最初开始发菩提心，精进不退，以不可说不可说那么多的生命作为布施。比如投身师父啊，或者见到老夫要饿死的话呢，他就跳下在他前面为老夫，就像先行当中讲的钻进底样，割肉来喂鹰啊，也就是需要救度兔子党而拿自己的肉来喂鹰。所以呢，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就是这样无量劫以来，也不可说不可说那么多身体寿命来布施。这是流度当中布施作为比喻来讲的。然后呢，为了世间人们尊重佛法，曾经佛陀呢在因地的时候呢，剥皮为枝，细骨为笔，赤血为墨，书写经典，推及如须弥山一样的不惜自己的寿命，何况是舍弃王位，或者是王城，或者是宫殿，远离一切所有都舍弃，以及其余种种的难行能行，比如忍辱度，或者说受持清净戒律的过程当中行持种种的苦行，一切一切都修持了，都圆满了。对这些一切因地的发心，一切修行，我都常常跟着学，跟着修，应当如是需要随学。常随佛学呢，在长恨问当中讲了两层，第一层呢是常随佛因地的一切一切发心修行的境界，第二层讲的时候呢，常随佛学呢也是自己虽然先前呢无学到大菩提的过位，并且安住果地的境界呢，自己还是常常随学。需要这么来理解长恨问第二层的内容。具体长恨问他自己的机制呢，我们就可以讲，也就是说长恨问他的字句呢， 就说到奈之树下成大菩提，是种种圣通，其种种变化，现种种佛身，出种种众回，或出一切诸大菩萨众回道场，或出声闻辟支佛众回道场，或出专能圣王消亡眷属众回道场，乃至或出天龙八部人非人等众回道场，出于如是种种众回，以圆满因如大雷震，随其落雨成熟众生，乃至世仙如以涅槃。这个就是从虽学本是过地的大用方面来需要了之。常文它的内容是什么呢？简单我们讲的话呢，乃至想本是在菩提树下成就大菩提，实现种种的神通，而且呢升起种种的功德，实现种种的变化，还能显现种种的佛身，出于种种的众会之中，或者在大菩萨的众会道场之中，或者是在声闻缘觉的众会道场之中，或者是在专能神王消亡眷属众会道场之中，处在这样种种的众会当中，以圆满的法音如大雷震，随其意了成熟众生，乃至最后实现如大涅槃。这一切一切果地的事业呢，我都随续，应该需要这么来了知长行文第二层的内容。我们就知道这里呢，只是本是毗卢遮那佛作为例子，以之类推。其实对十方三世一切如来，我都随续，我都常随佛学而修法。因为松持也直接讲的，我随一切如来学。那么长行文当中只是毗卢遮那佛作为比喻而已。其实十方一切三世如来呢，我都随喜，应该呢需要是这种。因此呢，不但是一尊佛做随喜，不但是对一个上师的事业和殊胜的功德随喜，而且对一切一切的十方三世，无论是如来还是真正的三智师等一切一切之间呢，都随喜，应该需要这么了之。在禅行文后面也讲到呢，禅行文后面怎么讲的呢？如今世尊毗卢遮那，如是尽法界虚空劫，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所有乘中一切如来，皆以如是于念念中，我皆随学。如是虚空戒经、众生戒经、众生业经、众生烦恼经，我此随学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意业无有疲厌。这一上呢，也是毗卢遮那佛作为比喻，对于他的因地的修行，果地的一切所做的事业都做随喜呢，也就是说对于佛因地的法心，他的行为处处作为自己法心和修行的标准，乃至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所有围城当中一切一切的如来，一切一切高僧大德善知识们呢，确实就是我们随喜的对境，他们的因地或者是果地的一切一切法心和行为修持成就，在自己呢定向去当中年年碎穴，年年向穴无有间断，自己身口与三门所作的业呢无有疲厌，这才是真正普贤行愿中常随佛穴的修法。修来需要了知真心三大愿望之一常随佛穴的内容。接下来咱们讲第二的课判，也就是说恒时随身终生的内容。恒时随身众生，就是呢恒时随身众生种种的种类以及众生的根性而饶以成就，这就是从利他性的角度来需要了知恒时随身众生而发大愿。因此这种三大愿望之一，或者说十大愿望当中真心方面呢就三大愿，所以呢第二真心大愿就是从利他的方面呢恒时随身众生而发殊胜的大愿，来学习普贤菩萨等。在这时候我们需要了知的呢，也就是前面讲到对佛说随学，这里呢对众生呢就没有说随学，而是说到恒时随身，也就是恒顺众生，对佛呢随学说到学，对众生呢只是说恒顺，这两个有什么差别需要了知。因为诸佛无论是他因地的修行功德或者是成就的过地，对于大乘新人来讲呢，却是值得仰慕的，而且这种呢也是真理相应的，所以呢应当用心模仿学习。而众生的行为呢不离迷乱的一个分别心，而且呢他的境界呢跟正是道相位，所以呢不能以众生的行为作为随学标准或者自己修持。因此呢不说随学众生，只说随学佛，但是呢需要了知众生虽然安住在偏向的迷言世俗地当中， 也是不怀家名，不明家乡，对说间说文的玩法都是没有看任的字体存在，就是一切法无自性，一切玩法的本体就是真如，终身也不离开玩法本性的真如。学习大乘法，修大乘法呢，它也是法菩提心大悲心的需要救度众生的，所以呢不能舍弃众生的，通过这种施舍法的方便呢，需要舍受众生的，不能舍弃众生，所以呢常常以同体的大悲需要利众生，这个有什么一个殊胜的必要性呢？这个呢对于大乘的修学者他来讲呢，以同体大悲去除人我的执着，好像对自己的人我执着呢彻底可以断除，在融同无二的境界中，一切玩法都是呢平等无自性的，没有个自和他的这个差别，并且可以彻底融同无我。因此呢对恒是随身众生的内容或者说它的必要性如是需要了知。这时候需要了知，虽然如是讲到恒是随身众生，那么如何是恒随众生呢？这个呢我们就需要了知，首先呢觉者不随身众生，再来说明随身众生的功德，这种呢需要观察。我们见到众生如果认为是众生是实有，它存在一个四谛的自心，这时候呢需要了知真实性呢跟相位的可以说有阻隔，或者说不能相通，这就是不随身的意思。随身众生的呢见众生如幻如梦，但是呢它有个缘起的现象，不否定这个。如果见众生认为是断物，也就是跟实际的本性相位，也就会成阻碍不能相通，这个也不叫正是随身，这叫不随身。需要了知这个随身众生和不随身众生的差别，不是跟着众生一起跑来跑去叫随身，跟众生没在一起，在一个殊胜的圣地修不可思议的法门，法无上的菩提心，安住不可思议的明心见性的境界，这个需要了知，不是从外在上或者说形象上来判断是否随身众生的观点，而是呢从内心当中，不是一般人认为那样，毕竟这时候讲的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之一，或者说三宗真心大愿当中恒是随身众生的，这个呢从内心里面他的见解，如果他的见解符合大般若的见解，按照这种的基础上，不偏躲在常见，也不堕落断见，安住中观道，在这个基础上利益众生，这叫真正十大愿望自意的随身众生，或者说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殊胜的特色，按照这种来可以抉择。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恒是随身的时候呢，需要在自己的相续中居住于般若空性的正见，但是这个空性呢不是端物的空性，而是呢显空双状。需要了知众生没有个堪忍的本质，没有个堪忍私有的字体，一个呢需要这方面了知，另一个呢虽然众生没有个堪忍的私有，但是呢众生存在的时候呢，毕竟众生先现的缘起法就没有办法否定，所以呢它不是断物。因此呢对显空双状或者呢缘起心空的观点呢需要明白，如果没有明白，没有安住这种的真见，那么肯定有阻碍不能想通，而且呢对于实相真实的本性呢恰恰都是呢相反的，或者说给真实性呢是相位的，那么这个不叫随身。从正面讲，什么是真实随身呢？这个呢我们需要了知，就是以普贤行愿力普见一切一切的众生无不是真如本性的缘起，是这种呢需要了知。既然是以真如本性而显现的，那么众生呢当体就没有自有的本体，所以呢众生显现有明显的如幻如梦的幻象，不是断灭，就像金针里面显现的影子，这个时候说没有骨肉等真实的自有字体，但是呢并不是不显这个印象。同样的道理，普见一切众生就是安住一切众生不离开法界真如缘起的观点，知道存在这个缘起的观点话呢，众生也有如幻如梦的现象，普照一切众生，然后呢直接间接利益他们，才属于恒施随身众生普度法界的友情，是这种来需要了知。对这种的内容呢，确确实实一般人做不到的，虽然念个普贤行愿品，或者呢认为自己上感觉没有什么不动，但是实际上真正从正确的资量来讲的话呢，如果没有通达这些，没有按照这种如理修行的话呢，那么念很多效果必定很快得到殊胜的果报，或者说修行必定很快获得增长的功德。 因此呢，需要理解这种神圣的内容，而且呢，依照古代大德们的教言，依照诸菩萨经论的密意，依照真正修行人的境界，不随身邪魔歪道的观点，也不随身实践寻思者的观点，确确实实从内心里全心全意的随学诸佛菩萨，随学上师，这种话呢，你自理也会圆满。同时呢，就是恒是需要随身众生，恒是需要普度众生。从究竟的大乘观点来讲呢，发大愿，下伟大的承诺，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是否能获得无上大菩提，都是呢，是否能下大的大愿，就依赖这种。所以说这些呢，就是大乘的修法的一个核心，也就是说八万四千法门当中发大愿的呢，确确实实普贤菩萨彻底圆满的归摄这个一切一切的愿望，归纳在十大愿望当中。尤其呢，这时候所讲的这些呢，特别特别重要，不然的话一般人认为学佛就是认为自己离苦得了就完事了，自己能成佛，自己能成一个圣者菩萨，感觉完事了，为什么还常常需要随身众生，会怎么感觉？如果这里明白呢，真正随身众生的内容，这个时候不是说让你感受，让你很慢，让你干很多事，什么都需要让大乘新人干，不是这个意思。二是呢，这里还是随身众生的随身的内容，正是明白以后，哦，知道普见一切众生无不是真如本性的缘起，缘起前先呢都是如幻如梦，它不堕入常见实有的执着当中，也不会堕入于端灭当中，确确实实这种的修行乃还是随身的话呢，大乘的信任最初他发大愿好，中间行持大愿修行的功德好，这种的修法正章究竟的话呢，最后达到佛的境界，佛呢恒是不离开法界真如的境界，就人于自身的方式来普度一切一切的众生，这个会正是圆满成就的。所以说这些修法呢特别特别重要的，对于一个大乘心人来讲，决定需要发这种大愿才能去入华严不可思议解脱的境界当中。所以呢，需要了知随学这种的功德。如果你舍弃众生，或者呢不随学佛，不恒施最深众生，那么从实际上来讲呢，确实不合理。必须要随学佛，必须要恒施最深众生，这个必须要做到，必须要学。如果你不学，那么这种话呢，我们就需要了知，决定不会得到诸圣的成就，也不会得到真正大乘圣者不可思议的境界。也不可能彻底完全显露自己本具如来藏的面目，因为你对他没有利益的心的话呢，那么自己的所修获得一个殊胜究竟安乐的境界呢，不可能成就的。是这种一个因果的规律，或者说从缘起法的一个规律来观察的话呢，的确就是这种必须要做的，必须要修的，不是说某一个人下命令让你干这种的事，不是这种的一个事情。这个内容呢，一般人没有仔仔细细的观察，没有深深的考虑的话呢，对大乘的真身光大不可思议的这些稀有境界呢，他没有认识，没有兴趣，没有正式修持，或者说不随身众生，
对
这些法门呢需要了知，不是他有什么什么智慧，二是呢他比较愚痴，所以呢不随众生。这种呢我们就需要了知，一般的随身众生的时候呢，不是随众生的迷乱境界，比如众生做什么恶业，或者是众生做一个杀生，让你也就是去随喜他，或者是帮他去做杀生，不是这种意思。二是呢，自己呢相续当中居住明空双印的见解，在这个基础上同打缘起星空的贵路，而对众生方面呢做帮助利益他们，这就是恒是随顺的修法，也是普贤菩萨出生的十大愿望之一。因此呢，不能隔离众生，不能舍弃众生，对于众生呢虽然不能说随学，但是呢知道确实需要恒施随身。如果恒施随身众生的话呢，自己的心量必须要虚空一样光大骤变，没有自作无碍，也就是说没有人我自作，没有法我自作，真如的本心对凡事没有差别而骤变的。所以呢，自己随学佛啊，或者呢恒施随身众生，都需要做到，都需要修行。我们需要明白，从两个侧面来需要知道，因为上要和合十方如来的相合，下要指导利益流度众生，这样的一个用心才名为普贤心愿。所以呢，真心三大愿望当中，前面常随佛学呢，就是自己的心需要跟诸佛相合，所以呢，上要和十方如来相合的话呢，必须要常随佛学的大愿树立起来， 或者说发起这种伟大的愿再修持。这样的话呢，确实自己的心相续呢自自然然跟一切祝福相合，而且下要跟六道众生相合，因此呢恒时随顺众生，就是自己的心呢跟众生相合，是用来需要了知。了知这个以后呢，在我们直接讲诵持所讲的恒时随顺众生的愿望，还是诵持有两颂：所有十方一切刹，广大清净妙庄严，终会围绕住如来，悉哉菩提树王下，十方所有诸众生愿离忧患常安乐，获得甚深正法理，灭除烦恼尽无欲。两颂当中，其中第一颂呢标出能利众生的诸尊诸佛菩萨的海会，后一颂呢先是为了众生发起恒时随顺的大愿，就是为了度化众生恒时随顺众生的大愿必须要发起，就讲了这么两层内容。而且呢第一颂当中讲了两层内容，也就是说第一颂可以分成两段，前面的所有十方一切刹广大清净妙庄严讲到所依的清净刹土，后面呢终会围绕住如来悉哉菩提树王下，这就讲到能依诸佛菩萨的众会，是用来需要把前一颂的内容分成两段来抉择。接下来第二颂呢也可以分成两段，就是十方所有诸众生第一句就成了所随顺的众生，后面的愿离忧患常安乐乃至尽无余那个之间后三句就是说明大愿的意义，就讲到这时候所讲的恒时随顺众生大愿的内容。从三个方面呢需要了知：愿众生呢愿离忧患常安乐，愿众生呢获得深深的正法力，愿众生呢灭除烦恼尽无欲，是用来就应该需要了知总之前后两颂中的内容。我们就知道就要从三个方面发大愿呢，确实让众生的愿力忧患需要彻底愿力种种的忧患，而恒时安住这个安乐，让众生呢获得不可思议大乘深深的正法力，众生呢相续当中呢迁出一切一切的烦恼，无论是业障或者是烦恼障所知障或者是过报障，反正都是呢让众生心里不自在，这些呢一干而尽的方式来迁出，发这种的愿，愿众生呢灭除一切一切的烦恼尽无余，是用来需要修或者说需要发这个愿。那么这两颂的内容合起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到所有十方一切刹土广大清净微妙庄严，在这种清净的刹土当中呢，诸佛如来被种种的菩萨还会围绕安住在不可思议欢的贪嗔当中，所以呢我们自己也需要了知菩萨还会围绕诸佛如来都在菩提大树王下，对于十方所有众生有种种的圣雷、种种的色身、种种的形状、种种的相貌、种种的寿量、种种的行形、种种的意乐，我们都呢发愿让一切一切的众生都远离忧患常得安乐，获得深深大乘的不可思议正法的利益，而且呢灭除一切一切烦恼的障碍究竟无余，应该这种呢需要念和修普贤行愿品的内容。今天就讲到这里。苏南的一旦就走吧，你多年你别着那帮学家一个能去玩龙舟吧，这边做了人做啊做了行吗？